天同样的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那么谈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呢，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一些修道士他们在修道院这种修道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有些人退到山上或者退到旷野里面在那里潜心进修的一个境况另外也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一些神职人员他自己在他的内室里面在那里潜心进修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属灵的操练呢，其实不是某些特殊的人士他们专有的一个专利品他也不是说一个超乎我们能力范围所能及的一些事情今天这件事情呢，是属于大众的，也就是说，一般想要追求认识神的人呢，那么都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好，今天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在外面工作的人或者在家里面处理家务的人，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属灵的操练呢，有时候不单单是个人的，好，有时候是团体的。而且很多的操练其实都是在团体里面才可以实行的。那么什么是属灵的操练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是有没有听过什么是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简单的说呢，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这个操练，就是属灵的操练。换句话说，任何能够帮助一个人去活出主耶稣所教导所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操练呢，都是属灵的操练。那么操练这个字我相信大家比较懂就像我们说锻炼一样我相信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属灵呢，则是教会里面特别的一个用语。属灵这个用语呢，是用来表达信徒的人生主权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回归神，并且在圣灵的内住跟管理底下活出神的形象的一个总体表现的一个总体的表现，那么这个就叫做属灵。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就要有一些的操练。那么达到这些目标的这个操练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是属灵的操练，有时候呢也把它称为是灵命的操练。所以属灵操练呢，不是去追求一些非常奥妙玄妙好像很难捉摸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操练的形式呢，或许有点像是闭门造车但是这个灵命呢，这个属灵呢，是在生活里面可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看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地位上呢，都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呢，在我们的人生旅程里面要怎么样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却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属灵操练呢，并不是退隐山林，并不是好像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潜心进修属灵操练是承载主所应许给我们，而且他已经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属灵操练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那么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的作者护士德博士，他就在他的书中呢，用了一个很传神的比喻来讲这个属灵的操练。他说，试行想象一块陡起的狭小的岩石，两边都是峭壁悬崖，右边的深谷呢，是因着人为的努力去追求义所带来的道德的破产右边他说是因为人为的人靠自己努力要去追求的，但是最后追求到的也是道德的破产。在历史里面，这个深谷呢，就被称为是道德主义的异端。那么左边的深谷呢，是由于缺少人为的努力所带来的这个道德的破产这个深谷呢，就称为废华主义的这个异端也就是一点的努力都没有的这个那么在这陡起的岩石上呢，有一条小径 就是灵性生命的操练。这条小径呢，引到我们所寻求的内在的改变跟医治上面。我们永不可飘向左边或者是右边，而要保持在这条小径上。这条小径呢，蛮有严重的难处，但也有难以言喻的这个喜乐。当我们在这条小径上前行的时候，神的福气会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重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必须要时常谨记，并非这条小径产生这种的改变，它只是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地方，在那里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操练的恩典之道啊。所以他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这个属灵操练啊，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他也说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呢，不是属于个人内在的事啊，它更是一个在群体里面的事情。所以灵性呢，啊，其实是从日常生活里面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活出来的。那么信仰是一种生活，而不是教会的活动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必须要来做这个属灵的操练。所以有人才会说，这个心中有神呢，生活呢就是属灵的操练。那么属灵操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哈，有些把它这样来分哈，分为是投入性的操练，另外就是浸渍性的操练。投入性的操练呢，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一些我们刻意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主日来崇拜这件事情啊，这就是一种投入的操练啊。像我们参加团契哦，也是一个投入的操练。我们付出啊，我们去帮助别人啊，这些都是投入性的操练。那么还有一些是浸渍的操练，就是不要去做，刻意不要去做事情，比如说进食啊，刻意啊不吃东西，或者刻意不去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浸渍性的操练。那另外呢，也有一种的分法，就是个人的操练还有团体的操练啊。个人的操练就像个人独处啊，个人独处的时间啊的这个操练。那么另外有些是群体的操练啊，那么像是我们一起祷告，这个是群体的操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属灵操练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那么有些呢，则是两种都有的啊，可以个人进行，也可以在群体里面进行啊。我们说是啊，像是读经啊，我们可以啊个人读经，也可以在一起啊一起读经。所以我们看见属灵操练种类有很多种。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呢，不可能全部都 cover 到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啊，我们都可以把它转换为我们属灵的一个操练。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接下来十周里面呢，我们只能选十种来跟大家讲哈。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呢？今天许多人以为一个人信主以后呢，那么他就会变成好像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圣人啊，他以前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就会马上改掉，他性格上有什么缺失，那么就会马上就没有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许多人在信主的那个时候在生命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跟神对人的期望啊，与这个来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说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啊。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呢啊，好像我们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的新哈、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旧人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不但为自己生命的软弱感到沮丧，而且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灵命好像停滞不前而觉得失望哈、甚至怀疑说我是否真的能够啊有所改变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我们所信的主不是一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主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好像有时候会迟迟没有办法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呢？好，原因当然不是神不能够改变，原因是因为有些的改变呢不是自动产生的，啊，有些的改变是需要透过属灵操练的过程，啊，来帮助我们去啊做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属灵操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生命的改变原本是神的工作，但是也必须要人与神一同配合，才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啊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不是一瞬间就可以产生的啊，往往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产生这个改变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也说到，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那么从这节经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不但让我们看见这个灵命的成长呢是需要时间，就好像一个人啊要生一个孩子一样，需要一个过程啊。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这个属灵操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这个就是操练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见操练的目的不是在让我们拥有很多的知识，或者让我们知道很多的有关于神的事情，或者是让我们得到一些特别的技能啊。这个操练其实完全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贴近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来改变啊，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但是呢做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也会遇到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好，一个人要做属灵操练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那么在这里我列了两个方面。好，第一个方面是哲学上的困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因为受到这个唯物主义的影响，所以呢人们对于物质以外的这些事物啊，对于这些超然的能力都会有一些的怀疑，啊，都会怀疑这个是真的吗？但是今天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呢，其实他们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怀疑。他们知道我们人呢啊，不能够只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时空的一个夹子里面啊。但是呢一般人还是受这种流行的落伍的流行科学的影响呢，就是对这个非物质的世界呢怀有成见。所以一般人的心里面呢，因为受到这些的影响呢，所以就会对属灵的事情呢难以接受。所以今天当我们谈默想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让我安静一下没有问题，但是啊，当我安静过后呢，我还是要回到我实际的生活里面啊。所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他就已经事先有一个预定了一个思想，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可能没有帮助，这件事情对他好像一点也不切实际，所以呢这个当然了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属灵的事情呢是超乎这个物质的，超乎我们眼见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像那些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已经发现了除了物质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存在，那么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追求的一个领域我们必须要调整这个观念过来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另外一个就是实践上的困难。属灵操练呢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呢，说实在非常陌生，但是并不是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如果你看第一世纪的人，或者第一世纪以前的人，你看他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呢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教导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人好像圣经不需要特别去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讲到默想的时候，讲到崇拜的时候，讲到要怎么去庆祝的时候，好像大 大多时候没有给予他们一个清楚的指示要怎么去做。那么为什么在当时他们不需要做这些的解释呢？原因呢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当时人他们已经有做这样的一个操练，这些操练已经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呢，变成是普通的知识，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common sense 一样。所以呢，像比如说以禁食来讲的话，那么圣经每次谈到禁食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说你禁食前应当吃什么食物，他也没有告诉你禁食当中应该要怎么做，他也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停止禁食，他也没有告诉你说禁食的时候如果你头昏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就不一样了，今天所有有关于属灵操练的 书籍，他只要谈到这些事情呢，那么他就必须要给你一些指导的 原则，让你可以实际的去照着这些原则去操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古代的时候跟我们近代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最主要的也不是去学习这些的技巧其实呢这个我们的心态呢比这个技巧更重要更重要。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借着这些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两方面的困难。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对属灵操练有许多的迷思就是那么我们如果了解这些的迷思呢，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这样的事情产生。那么当然这个迷思有很多了，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一一提到，我只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么属灵操练的第一个迷思呢，就是把属灵的操练呢当作是灵命的测量计。今天呢，许多人以为神是按照我们属灵操练上的这个表现呢来衡量我们的灵命的情况，所以做属灵操练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就像做功课一样，就好像法律赛人他们去守律法一样。因此属灵操练不但变成了是例行的公事，而且呢许多的时候呢变成了这个属灵的重担，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不但越操练越痛苦，而且越操练越乏味。如果做不到的话呢，那么还会有一种的罪疚感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自己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好像读经没有达到进度那时候就有一种的罪疚感的产生那么后来当我读到这个 John Ortberg 牧师他所写的书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我不是唯一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人他说当他第一次读到这个富士德博士所写的《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他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好好的读经没有好好的祷告呢，那么已经是够内疚了。那么这世界呢，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再多实践可以让我感到内疚的事情因为他读那本书里面就讲到十几种的这个操练的方法所以会多实践让他感到内疚的事情。那么他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拟出一个熊熊的灵命增长的计划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想要怎么样可以确实的做到这十二种的属灵的操练他认为如果他可以这么做到呢内心呢就不会再感到内疚了。结果呢他做了几周之后呢就被打败了累得要命还累得要命。所以呢他第三个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三个反应就是放弃他心里想呢，只有修士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呢，是他是因为他企图把这些属灵的操练呢变为律法，把属灵的操练当作律法来守，才会造成这个缘故。所以呢越做属灵的操练呢就越不愉快，越做属灵的操练呢就觉得越没有自由，越做属灵的操练呢就越感到这个内疚。 但是做属灵的操练呢，不但不是要消灭人的快乐，也不是要去夺去人的自由。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什么比这个律法主义更加让人的心灵被窒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做的属灵操练呢，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个生命有更深入的这个领悟，而不是要来控制我们生命的这个规律。那么一个人灵命的好坏呢，不在于一个人做了多少的这个属灵的操练。一个人灵命好坏的指标，圣经里面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就是指标。所以如果一个人整天说他整天都在做属灵操练，但是他却不去爱神不爱人呢，那么这个属灵操练呢，也就是白做的。属灵操练的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属灵操练的过程一定会不舒服。今天很多人以为属灵操练去做的时候呢，会很不舒服，一定是会让你很不愉快。但是属灵操练的过程呢，未必是一个让人觉得不愉快的一个过程。有些属灵的操练呢，是会让人觉得愉快的。比如说我们去做欢庆的操练，那是去 celebrate 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操练。那么有些的属灵的操练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呢，即便是辛苦一点的操练呢，我们会越操练应该是会越喜的，越操练越有平安才对。所以如果你做这个属灵操练，你觉得你越做越痛苦，那么这个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就是属灵操练的一个问题。那么属灵操练的第三个迷思呢，就是属灵操练呢可以换取神的恩典。许多人把这个属灵操练呢，当作是一个有善良价值的东西，好像只要我去做的这些操练呢，神就应该给我奖赏。但是实际上这些的操练它本身呢，并没有任何道德的价值，它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公义，它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正直。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操练的时候呢也不会让我们在神的眼中好像有什么样的优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去做这些属灵的操练，那么就可以赚得这个灵命的成长属灵操练唯一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去支取神白白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属灵操练。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属灵操练呢称为这个恩典的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途径让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恩典。那么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要领这个操练要有果效呢，那么就必须要把握一些的要领。所以我们在开始谈这些属灵操练之前呢，我就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些属灵操练的这些要点。那么属灵操练的第一个要点呢，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虽然说人去做属灵的操练呢，不是神去做的，而是我们人自己去做的，但是使人生命的改变呢并不是人自己，乃是神既然改变人的生命是神的工作的话，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达到这个操练的果效。所以一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呢，绝不是只是一个训练的结果，乃是神的大能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人就用水手驾驭帆船的这个比喻来说明这种情况。他说到一个水手如果要让这个帆船可以起航的话呢，那么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必须要让这个帆可以先升起来，对不对？然后他再去掌那个舵。但是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帆船呢，会不会自动的起航呢？还是不会，他还要等到这个风吹来之后才能够让这个帆船可以起航。 所以如果没有风的话，不管这个水手他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帆船，不管他操作帆船的技术再怎么样的高超，不管他再怎么的努力去做，那么就是没有用，这个帆船就是不会动啊，就是动弹不得。但是如果这些水手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切，等这个风一来的时候，他只要把这个帆船调整对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迎向这个风啊的时候，那么这个帆船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乘风破浪的起航了。我们灵命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积极的追求灵命的成长，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叫它啊生长啊，叫它成长，也啊，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叫它停止。好，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去操练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灵命的一个改变呢做任何的规划。事实上我们除了去做属灵的操练之外呢，其他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呢我们应当当那个聪明的水手啊，聪明的水手他懂得啊这个风啊，他懂得去辨认这个风，所以当风来的时候呢，他可以赶快把这个船呢调这个帆呢调整一个方向啊，可以让这个风可以吹动这个帆船呢往前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做属灵操练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而变化。所以做属灵的操练呢啊，并不是在赶进度啊，我们一定要如期的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啊操练才能够达到这个生命的一个果效。在操练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注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带领。好，当我们感受到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带领而行，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属灵操练的果效。那么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要我们慢下来，甚至要我们停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圣灵会要我们啊转一个方向去做别的事情啊，就像水手看到没有风的时候，他知道要慢下来，他再怎么做也没有用的啊，甚至于他必须要停下来等待风的来到。所以我们做属灵操练也是这样子，要看圣灵啊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带领。那么属灵操练的第二个要领呢，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照着一些属灵的领袖或者属灵的书籍所给予你的各种属灵的操练去做，但是呢你做了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与神同行，你做了之后仍然觉得跟神好像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去照着去做，那当然问题就出在你，但是如果你去照着去做，但为什么没有果效呢？问题又出在哪里呢？今天许多人以为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同一套的属灵的操练来达到同样的属灵成长的果效，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不同的经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有很多的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啊我们一个人学习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同一种的方式来做属灵操练的话，那么对有些人可能会有果效，但是对有一些人呢就可能会没有果效。更何况我们可以看见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要找出可以帮助我们属灵成长的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途径啊。那么关这个途径呢有很多种，有些人需要的是关系的途径啊。关系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人跟他一起，他如果自己做呢那么他就做不下去啊，他就不会成长，但是如果有人跟他一起做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啊真正得到灵命的成长。那么有些人呢则是需要透过知识的这个途径，透过知识的途径就是说呢他非得先通过这个头脑想清楚哦，他要去做一些研究啊，之后搞清楚之后，那么 啊，这个才能够帮助他灵命的成长。那么有些人呢，则是透过这个服事的途径，啊，那么他必须要，啊，他虽然啊，可能跟平常人一样，也读经、也祷告、也参加崇拜，但是呢，这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成长。那么只有透过服事，在服事里面啊，他才感受到神与他同在啊，透过服事，他才觉得啊，我经历到神啊。那么有些人则是要透过默想的这个途径啊，有些人只要他单独的与神相处，他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所以呢，如果他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就是最能够帮助他灵命成长的时候。有些人呢，需要透过这个行动的途径。那么这种人刚好跟默想型的人相反啊，他们要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才能够觉得啊，在对他们灵命成长有帮助。还有些人呢，是要透过这个大自然的途径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人这样的人，他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呢，最能够感受到神与他同在，觉得那时候神跟自己是最亲近的时候。所以当他看见天上的星星月亮的时候，他就觉得啊，神好像就在他的眼前一样。那么这就是一种可以帮助他灵命成长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啊，是需要透过敬拜的途径啊，他在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么他觉得那时候最能够帮助他灵命的成长。所以呢，有些人他很喜欢敬拜，因为他一敬拜他就觉得神与他同在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呢啊，都应该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灵命成长的一个途径，而且呢要顺着这个途径往前行，这样对自己灵命成长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帮助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只啊靠着一种的途径来成长啊，不然最后呢啊就会不够完全。所以偶尔呢，我们还是要尝试去做其他一些不同的途径啊，尝试去啊，有些不同的途径可能对我们而言好像比较枯燥、比较吃力啊，比较难以去做的啊，比较没有兴趣。但是如果偶尔我们也去尝试做这样的啊一个操练的话呢，那么会给我们灵命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可以帮助我们啊更多的成长啊。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属灵操练的第三个要领呢，就是要突破这个处境的限制。许多人以为灵命的成长呢会受到这个处境的限制，有的人会觉得啊，如果我没有上班就好了，就可以做属灵的操练啊。有的人会觉得啊，如果我孩子没有在身边就好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做属灵操练。还有些人可能想，如果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可以好好的啊做属灵的操练。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属灵操练需要有很多的个人独处的修炼的时间，所以呢，只有那些比较有空闲的人才能够做好这个属灵的操练。所以今天许许多多工作忙碌的人啊，常常会说我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可以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好，许多的妈妈会说，我要照顾孩子啦，我要处理这么多的家里的事情，那么哪有时间来做这些属灵的操练呢啊。那么其实我们跟神独处的时间呢，并不一定要很长啊，才能够达到这个果效。而且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可以与神同行的啊。我以前讲过，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与神同行；在我们照顾家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与神同行；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与神同行。在我们休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与神同行，甚至于在困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的处境不但不会妨碍我们灵命的成长，而且这些不同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带给我们不同灵命成长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抱怨这个环境不好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属灵的操练。 相反的，我们应该去把握每一个可以让我们生命成长的时机啊，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继续不断的成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是让我们灵命成长最多的时候。那么属灵操练的第四个要领是要接受灵命的起伏。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呢，会遇到人生的高峰啊，高山，会有人生的这个低谷的产生。同样的，我们的灵命呢，也会随着我们人生呢有起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我们处在人生的高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去赞美神、感谢神，我们很容易接受神的话语，觉得自己跟神非常的亲近啊。我们会以为我已经掌握了所有属灵的成命成长的技巧，我们会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会啊停留在那个属灵的高峰上。但是谁晓得，当我们到灵命高峰的时候，有时候突然间掉到人生的低谷。当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我们难以祷告，我们会觉得神的话枯燥无味，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遥远，甚至于我们会以为好像我做错了事，所以神才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惩罚。但是呢，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事实通常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会有这两个时期，一个是人生的高峰，一个是人生的低谷。那么这两个时期对我们灵命成长呢，都会有它独特的帮助的地方。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C.S. Lewis 他才会说到，神有时会让我们强烈的感到他的同在，让我们渴望跟他在一起，使我们能轻易的拒绝诱惑。但是呢，他向来不会让这种情况持续太久，他迟早会把所有支持和鼓舞抽回，倘若不是真的抽回，至少会让我们在主观的层面呢感受不到。他让我们用自己的脚站起来，单单的用意志力完成啊，以无知无畏的责任。深陷低谷的时期，我们会成长的更像他，成长的程度呢，远比身处高峰的时候还要多。因此呢，我们都必须要知道，也要接受灵命是会有起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我们灵命兴旺的时候呢，不要自满；当我们灵命低落的时候呢，不要懊恼，更不要以为自己目前的光景如何呢，那么就会永远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需要随着我们属灵的光景去调整、改变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做各样的属灵的操练。那么当我们灵命兴旺的时候，我们多多去操练。但是当我们灵命比较低沉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就需要多多的休息，有些人觉得好像我不做操练是一件好像就不会成长的机会，但是有时候神就是要让我们透过休息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成长。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休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反而会让我们对属灵的操练呢会有一种新的渴慕，那时候我们再来做属灵操练的时候呢，那么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成长，所以呢，以上所讲的这几点呢，就是我们做属灵操练的时候必须要掌握的一些的要领，当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的要领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在接下来十周里面呢，我们会谈十种关于属灵方面的操练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会在这里有一些讨论的时间，我以下也列了一些问题。那么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就这些的问题呢做一些的讨论，大家彼此学习，看看你在属灵操练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学习可以彼此分享，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 topic 很抽象
，
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达到你属灵操练的那个有成效
，
你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还有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你要 特定一个时间或 location 去做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我就随时都可以
做。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就觉得让你有点，你怎么样去做它，你知道？
对，我想最主要的呢，我们不是去看它的成效，最主要的我们是去操练，让它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那个这个成长自然是会在我们的生命上会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生
命。你怎么知道你有成长？
所以就去看嘛，我们一个标准就是爱神爱人嘛，那个就是一个标准，就是说我有没有更爱人。 OK， 这是一个标准在哪里，就是我今年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爱人。 OK，
我也觉得这个很难去前面，你知道吗？
Yeah.
因为我觉得我爱你啊，可是说的是那种大爱，对不对？
Yeah.
但是别人会觉得这样子吗？别人对方可能觉得说啊，你这个很自私，你没有考虑到我什么，所以这个标准是很难拿捏的。
对，
你怎么样 make yourself？你自己觉得说，哎呀，我得到鼓励，我这样继续去做。就像你讲，有时候你觉得，哦，我这做没有用啊，我觉得我在操练呢，可是别人不觉得我有进步，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回来，就是说。就是要注意神对我们本身的带领，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会操练到一个地步觉得没有用啊，那有时候可能在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停下来啊，去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或者经过这个休息的时间之后，或许你就重新再出发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我刚刚有讲到了，今天很多人操练只是读经跟祷告这两种，所以呢，很多时候操练到最后呢，我就越来越不想读经，越来越不想祷告，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操练的途径的话，那么一般而言呢，这个你最适合的操练途径比较不容易让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就我而言呢，你们可能会以为我是读经最能够帮助我的这个灵命成长，但是事实上不是，我是敬拜的时候，我在敬拜的时候最能够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啊，最能够去啊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呢，很多时候我读经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敬拜。唱诗敬拜赞美神，这个就会提升我，让我愿意继续，哦，会帮助我。所以我们那有些人他是自然，所以如果他真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出去一趟，他到外面，哦，去海边去山上走一趟，回来完全就变成不一样了。 OK，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灵命成长的途径其实是有别的，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途径最适合我们的，最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不是说那我们就不读经不祷告，我们当我们调整之后，我们还是要回来读经祷告，因为那个才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它可以真正让我们有根有基的呀。Yeah.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来帮助我们，可以一直有这个动力去追求这个灵命的成长，啊，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这样。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把一种方法套在所有的人身上，所以有的人哎，刚好这个方法他是他的就 work， 有这个方法不适合他了，所以就不 work， 啊，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在哪里？所以你可能觉得不 work 的是这种方法，但你试试另外一个看看。Yeah.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然后我们也每天都在生活，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带入我们的生活中，然后我们的生活要属灵化，那你如果过了你追求属灵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会有基督的样式。如 那我觉得大家互相共鸣，因为其实追求灵命的成长，不仅你自己得到祝福，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哎呀，对，谢谢分享。
那牧师，我想就是说，根据你的经验和体会啊，就是说，好像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你这个属灵的要领啊，顺服圣灵的带领，或者说神的同在，那怎么样的情形？
这种就很难讲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这种就是说通常就是跟你跟神之间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就是说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人灵命比较成长，他会对圣灵的带领比较敏锐， OK， 所以他很容易辨认，就这个就是。但是对于一般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很难去分辨，到底这个是不是圣灵带领，或者那个是不是圣灵带领。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办法可以处理这种事情，就是找一个比较灵命比较成熟的人跟你一起来做，然后帮你做，帮你给你一点意见，帮你去判断到底这个圣灵跟对你的带领是如何。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一个体会啊，就是说在就是这种就是属灵，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刻意去做属灵创业，但是我很就我个人可能就说比较理解，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来判断，然后就是这种灵异的这种成长，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它不像考试一样，我这也是20分还是80分还是100分，我能看得出来。那我自己呢，就是说可能不一定就是特别的适合，但是我可能就是举我自己的发生了自己身上的例子啊。我记得在2006年或2008年的时候，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刚刚工作刚毕业，可能就自己比较年轻，然后就是把人总会分成那种严格的分成那种，这是我喜欢，这是不喜欢，这个是得罪我，这是说这个是看上去还不错的，然后就是自己是内心是有黑名单的。然后就比如说我曾经那个在杨龙家好像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在2008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爱人怀孕，然后当时我们1楼装修6楼装修，然后6楼他装修了8个月啊，停停当当，我那种装修跟这里不一样的，电锯电钻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我就发誓，我说这个人然后就永远在我人生的黑名单当中。我当时就举这样的例子，我说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悬崖上，他坠下去，就是他快要坠下去，然后我也永远不会去救他，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一块然后就说让我感受了，然后就说我就是自己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然后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这是尤其在工作当中，这是我不太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人哎呀怎么这样子，这个很不成熟，这个想法太幼稚了，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对我人生当中动不动自己然后就是去骂人，或者去说一些比较就是非常伤人的那些话，反正把人然后就分成一些喜欢不喜欢的这样子，或者说然后干脆就把它放在黑名单当中去。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曾经我就是我也曾经受过很多次，我连续4年然后不断的就每天都在读圣经，然后就是早上晚上，那个时候早上然后就去背那个提纲，那个中文的那个不是有那个每章然后上面有黑标题嘛，自己去背。然后就说我曾经就到了，我想就可能就到了第二阶段，我觉得是可以衡量的，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人然后是我喜欢他还是不喜欢的，然后我都会去就是说去接受他。我觉得人然后就是说他站在他的角度上一定会有他一些道，做事的一些道，就是说努力的然后冲他去微笑，就是说他直接然后就我不喜欢或者他对我有了一些伤害，可能我努力的然后就对他保持一个微笑，这个时候是一个刻意的，就是说我要努力的告诉我自己我要这样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第二个阶段。然后近期我觉得然后就尤其去年的时候，我刚来加州工作当中，可能就是包括生活当中，然后有一些压力，包括同事之间哎，他觉得你是新人他会欺负你，包括然后他觉得哎这个老板对你这么好，然后他会嫉妒你，他故意给你出难题，或者他故意给你在生活当中然后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包括然后就是他会可能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可能背面的就是两面三刀这些事情。我就所以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说这个人他伤害过我，或者说我很非常不喜欢， 但是我还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他微笑，而且这个微笑已经跟几年前可能不太一样。几年前我努力的告诉他，然后就说哎呀，哎，其实他可能他难受，我努力对他保持一个微笑，因为老外就是比较喜欢微笑的。有一些词我老师经常说叫慈眉善目，那些人你要跟人家去学习，哎呀，一言笑表示的笑得更甜一点。那个时候然后是强迫的，但是到后面呢，我就觉得可能努力的做了一个我对你的微笑是发自真心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这就是我个人觉得我对你的那种平衡。所以说我在德州的时候，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你对神的这种，就是有没有是说对神真正的发自就是内心的去接受他和崇拜他，对他的这个灵性是多少，他是能够就是从你的表面上你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说然后到最后我觉得然后就可能我的一个目标就是你发自真心的去流露出你对神和对神的这种感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可能就是我个人感觉的一个平衡，一个平等，或者一个
这样的话。其实国瑞啊，他也有很多的改变，只是他有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觉得自己改变不够多，但是其实他是有这个成长，但是他可能 expect 要所有的人都这样来看他才是，但是其实不会，就算我们再怎么成长，也不会所有的人都看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是会有，一定是会有改变，别人也可以看得到。
我就是看到这个题目哈，我有一点，刚才谁说属灵的操练和圣经上所有讲的那个在敬虔上操练，到底有什么区分？还有我们讲，不依靠肉体，要顺从圣灵啊，还有与神同行啊。好多的词啦，有什么相似相同之处？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牧师把下十次的这 topic 给我们讲一下，可能大家有个印象。现在比较抽象，就是操别，就是我们在哪几个方面就属于这个，就是这个档次就有点清楚一些吧。
对，我就是一直。还没有决定要讲哪十个，因为有很多，但是我下一个已经准备了。就是
bring out 一个 outline， 对，下一个 ten topic。
对，我下一次会准备出来，但是我还在犹豫到底要讲哪十个。OK， 然后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一个操练就是啊。不着急的一个操练。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急，生活都很忙，对不对？你出去做什么事，你都是看哪一个地方最快，最短，最能可以最快达到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啊，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活步调，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
是啊，我看到这个题目就以为是怎么读经啊，怎么祷告啊，怎么亲近神
啊，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topic 而已。这是多方面的，因为读经祷告我们平常都是一直在讲，但是平常的人也就只晓得这两种操练，其他都没有。但其实很多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可以操练，而且很实际，而且可以量得出来。你可以看看你真的能不能够慢下来，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成功了。
那么和敬虔的操练有什么不一样的？
只要你心中有神的话，任何的操练都是敬虔的操练，都是属灵的操练。所以不要把它分开，好像属灵是属灵事情，我生活是生活事情。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属灵是可以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操练在生活里面，怎么去活出这个生命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十次要讲的。好，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讨论的问题？没有，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这一段分享的时间，也在这里一同的学习。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十个礼拜里面，让我们都能够一同在属灵操练这件事上，能够彼此有所学习。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在生活里面把这所有的操练能够放在我们生活里面来操练，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出来。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还有崇拜还有其他各样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